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1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在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国际社会要联合对抗的呼声，中方对战狼外交做出新的解释。欧盟和北约接连发布的报告都包括了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议题，一个跨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呼之欲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出警告，美国高校成为中共实现其对内全面掌控、对外成为头号强国野心的一个主要目标。为报复美国制裁中国14名副国级官员，中国方面推出反制措施，决定取消美国外交人员访问香港和澳门的免签待遇，并对相关美国人员及其亲属进行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在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将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在谈到具体制裁方法时，华春莹说，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除此之外，华春莹并没有具体说明中国将如何制裁美方人员的家属。本周一，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4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惩罚他们早前在剥夺香港立法会4名民主派议员资格仪式中所起的作用。这是美国政府迄今为止一次制裁中共官员中级别最高、人数最多、制裁力度最大的行动。这次被制裁的副委员长们有王晨、曹建民、张春贤、沈耀耀、吉炳轩、艾立根、一鸣八海、万恶香、陈竹、王东明、白马赤林、丁中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官员本人及其家属将不得前来美国，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人将不得与他们有任何生意往来。许多中国官员因担心在国内的安全而将财产转移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少官员的子女在美国的大学付费读书。美国采取的这些新的制裁措施预计将会对这些官员及其在美国的亲属造成影响。今年病毒大流行爆发以来，本已相当紧张的美中关系更加紧绷，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香港政府在北京的支持下，对民主党派人士和参加过抗议示威的民众和学生展开报复，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先后对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内的港中官员实施了2轮制裁。12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原来的10年签证被缩短为1个月，多次入境有效也被改为单次入境有效。中共有9200万名党员，有专家估计，新的签证规定可能会影响到2.7亿人的旅行。美国国务院的这项决定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不满，中共官媒把它称之为新的排华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12月10号，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能源论坛上，欧盟驻中国大使郁白表示，欧盟和美国应该统一认识联合对抗中国的胁迫式外交，对中国的战狼外交说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则针对外界对中国实行战狼外交的批评回应说，一些人对中国一无所知，对中国的指责是无中生有。他甚至把中国比喻成动画片《狮子王》里童年时的辛巴。 华春莹对中国战狼外交的解释有什么新意吗？美国之音连线采访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听听他的点评。常平先生好。
哎，你好。
自去年以来呢，一些中国外交官利用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大张旗鼓地制造舆论，为中国辩护和宣传。中国外交官对外界的批评加以直接的言语攻击，甚至爆粗口，而不是用据理驳斥或者解释的做法，被国际社会称为战狼外交。对于华春莹对中国战狼外交的最新的解释，以及就做战狼又何妨的说法，你怎么看？
的确，自去年以来，一些中国外交官利用推特来表演战狼外交，让世人感到震惊。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战狼外交并非自去年开始。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外交风格的历史。1949年以后，周恩来主导的外交政策企图在孤立中表现大国外交的风范，特别注重外交礼仪。还传说周恩来曾经组织外交人员躲在那个屏风后面偷学来访的客人向毛泽东赠送礼物的仪式，他因此也留下了外交无小事，不可以掉以轻心的著名训令。这个传统，这个经过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韬光养晦，一直保持到江泽民时代。到了胡温时代，中国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大国崛起带来了粗鄙的民族主义情绪，外交领域也出现了举世皆惊的变化。当时啊，我认为这个变化是从2008年开始的，我把2008年叫中国梦元年，不是习近平上台，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在那之前，中国政府一直按邓小平的这个原则叫韬光养晦，在国内或明或暗的向老百姓承诺啊，民主会有的，人权也会有的，但需要时间。但是从北京奥运会开始，调子一下就变了，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学习西方，我们的体制更好，而且呢，这个中国舆论从走向世界，向与国际接轨淡出，带自己中国拯救世界，中国领导人要为人类指明方向。当时外交风格就变了，外交官不顾礼仪，言行唐突，他们的这个粗鲁表演甚至可以获得表扬，获得国内民众的喝彩，当时叫做粗鲁外交。一直到2015年由吴京导演的这个军事题材电影《战狼》以后，结合到这种外交风格，人们开始把它叫做战狼外交。所以从这个历史看呢，就华春莹说就做战狼又何妨，这其实不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一个角色，这是他在这个表演战狼外交，是中共认为这个战狼外交的风格是目前的外交所需。
中方发言人认为呢，关于战狼外交的非议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华春莹称呢，对战狼外交的非议目的是让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让中方放弃说出事实真相的权利。你的看法呢？
首先这是这个中共利用历史悲情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继续，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经历了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样一个历史。中共在所谓的反思历史，其实它的指向从来不是这个和平，而是这个利用历史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换取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这是第一。第二点，华春莹说让这个外国利用战狼外交的非议，让中方放弃说出事实真相的权利。可是反过来说，中方一直在利用战狼外交说出所谓的事实真相。这让我想起来，这个在6月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说出的一句名言，就是说抗议叙事不能被谎言误导玷污，而应该留下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这个说法当时在网络世界炸了锅，有网民就这个回顾中共历史，对正确集体记忆产生很多的这个回应和讨论。 中共所谓这个说出事实真相，其实呢，这个就是在通过像奥威尔在1984里描述的真理部的工作，对这些事实盖上专制主义的钢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政权集体记忆，或者是所谓事实真相，这个超越了1984的描述。就1984里边的这个真理部的工作其实还是相当严谨的，这个每天检查和修改过期报纸，让谎言前后一致。而今天中共所谓的这个事实真相，今天中共直接使用粗暴蛮横的战狼外交，来这个警告所谓法律不是挡箭牌也好，还是宣布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期历史文件也好，还是说强调新冠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也好，都是远远比1984里的这个真理部的工作更加粗鄙的所谓事实真相。
观察人士指出呢，中国的战狼外交与他所谓大国形象相去甚远，胁迫性的战狼外交是色厉内荏的外在表现，你的看法呢？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在我看来，不管是周恩来时代的大国礼也好，还是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也好，还是现在习近平时代的战狼外交也好，其实这都是背后有一致性，那就是务实外交。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务实外交，但是这些专制主义的国家呢，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好像他们多么的疯狂。事实上呢，这个中共一直推行的都是务实外交。这个清华大学的学者严学通，这个叫称他为道义现实主义，是因为在之前中共一直想欺骗世人，自己好像进行的是这个道义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外交，在毛泽东时代是那样，但实际上中共从来没有这个理想主义，尤其是现在。那为什么从大国礼仪到韬光养晦转到战狼外交呢？是因为从2008年以后，中共发现通过这样的粗鲁外交它是有用的，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用中国梦替代了之前的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让世人看到他想当世界领袖的这个愿望。事实上呢，进行战狼外交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中国外交是随时可以变脸的。就在今年8月，当时中美贸易到达一个比较激烈的这个阶段，当时大家发现战狼外交的形象大使赵立坚露面少了，看上去温文尔雅的汪文斌站上了舞台，这个向来扮演鹰派角色的外交部长王毅也出来接受采访，且所谓接受新华社采访，用词空前的缓和，称不能与美国脱钩，拒绝与美国脱钩。的意思就是，这个专制者都不是这个疯狂的，并不是为了张牙舞爪而张牙舞爪，他们都有背后的这个理性算计。中国之所以发展到大国外交这一步，恰好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软弱可欺啊，可以加引号，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这个软弱可欺，西方社会的这个一些漏洞，尤其是长期以来，他也发现了西方世界可以欺骗，他表面上向西方社会承诺自己通过加入WTO 可以逐渐的这个学会遵守国际规则，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打算真的实现这种承诺，而且他发现了对粗鲁外交和战狼外交是在很多时候他是起到作用的，他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这个传出去，同时可以让这个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政客、媒体和民众都一边在谴责他，一边有所畏惧，至少这是他们看到的这样的效果。如果他们发现这样的效果不能起作用，那么他们也可以随时变脸，表演 所谓的温和外交，表演所谓的道义外交。这是我的观点。
周一呢，12月7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4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惩罚他们早前在剥夺香港立法会4名民主派议员资格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华春莹在周四的记者会上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的看法？
香港自由的加速沉沦令人震惊，就本周又发生了对民主派的持续的大清洗。正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所说，因为有了国安法，香港已经彻底改变。他说的彻底改变是指不会让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缺口，事实上是说不会再让民主自由在香港有一丝一毫的生存空间。如果不被阻止，香港政府配合北京的打压不会到此为止。那么谁能阻止他？香港民众已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这个抗争，而且仍然在进行这个抗争。那国际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我认为美国后来出台了若干针对香港的法律和文件，惩罚香港官员甚至中国这个人大副委员长，这一点在我看来，美国是有能力更进一步是阻止中共在香港这样胡作非为的。
谢谢长平先生。
好，不客气。
以上是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长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西方民主国家应联合起来对抗专制中国咄咄逼人的影响力，似乎已经是正在扩大的共识。相对较小的欧洲国家更感到形成这样一个联盟的必要性，并在积极设法开通一条讨论中国问题的专线。
据说基辛格曾说过一句欧洲人不爱听的话：给欧洲打电话，我拨谁的号码？这句话一直用来嘲讽欧洲的力量分散和意见不一。不过现在欧洲似乎正积极尝试在中国议题上开通一条专线。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今年6月提醒北约盟国必须共同面对已快到欧洲家门口的中国挑战。本周一，也就是12月7号，他在一次采访中又强调，只有欧美联手才能对付不断崛起的中国。12月1日，北约发布战略报告《北约2030》，中国首次成为北约战略文件中的专门议题。12月2号，欧盟发布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中国也成为欧美合作的重点议题。在卡内基欧洲中心承办的北约2030线上发布会上，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事务主任安娜·威斯兰德说，对于北约国家来说，俄罗斯仍是该区域的第一军事威胁，但中国是个影响更深远的全方位系统性威胁。北欧和欧盟这两份报告都把中国看成是对开放民主社会的挑战，对其角色定位也高度一致。北约2030称中国既是经济竞争对手，也是重要贸易伙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角色，也不是一个仅限于亚洲区域的安全角色。北约作为一个军事联盟，其报告主要针对中国对欧洲构成的一系列安全领域的隐患给出政策建议，其中包括成立一个聚焦中国问题的咨询机构，在盟国间实现对华政策的信息交流和经验共享。报告建议北约投入更多时间、政治资源，及时监测并应对中国在网络间谍、假信息散播、供应链和军备建设方面的活动。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的诸多政策建议主要从经贸角度出发，他建议欧盟和美国联手打造数字监管环境，在反垄断法的执行和数据保护方面采取一致的方法，并在审查敏感外国投资方面通力合作。此外，该报告也提及美欧要联手打击网络黑客等安全威胁。政治风险杂志出版商安德斯科尔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欧盟这份文件强调美欧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携手对抗全球的腐败、人权侵害和威权主义，这一点做得很出色。一个强大的欧盟也是对美国及其价值观的强大支持，点出这一点很重要。他说， 民主国家是天然的同盟，美国该支持一个团结强大的欧盟。他也指出，在应对中国方面，美欧间的对话固然至关重要，但也该拉拢其他民主国家，比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在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中，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欧盟和美国一致认同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自信所带来的战略挑战，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那就是尽管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上并不总是意见一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访问高级研究员诺亚巴金在其《在欧洲看中国》电子报中表示，这句话有两种解读方式，侧重点各不同。第一种解读是，欧盟认同他们在如何看待中国挑战上与华盛顿保持一致。第二种解读是，欧盟在具体如何应对方面与华盛顿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巴金觉得后面一种解读更点出重点。巴金还引述一位德国外交官的话，他说，假装我们与美国完全一致是不对的，我们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我们想要保护这些利益。自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语出惊人，一句北约正经历脑死亡，把欧洲内部在战略合作及美欧同盟问题上的分裂暴露在世界面前。提倡欧洲战略自主的马克龙在与法国大周报的一次采访中说，只有当我们认真思考自己的立场并拥有自己的防御主权时，美国才会尊重我们作为其盟友的地位。马克龙一直呼吁欧洲建立自己的军队，呼吁防止中美两极垄断。他在采访中补充道，我们需要继续加强欧洲的自主性，就像美国为自己做的那样，就像中国为自己做的那样。马克龙甚至在访谈中谈到，尽管美欧是历史盟友，共同珍视自由和人权，但我们的价值观并不完全一样。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数次说过，欧洲人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也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不可或缺，北约的存在符合德国利益。对此，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访问研究员巴金总结说，眼下，对于即将到来的跨大西洋对华政策讨论，欧洲内部的氛围明显是仍保持怀疑和谨慎。欧洲国家的分歧不仅是在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上，在中国议题上也存在分歧。美国外交家杂志12月3号发表文章指出，欧洲内部在对中国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异，比如土耳其和匈牙利更亲中国政府，而诸如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则更倾向于优先考虑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好处，而不是潜在的安全风险。不过在跨大西洋的对华战略合作上也有较为乐观的发展。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中特别提议成立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Political 网站欧洲分部指出，这一计划将瞄准美欧共同的重大目标之一，也就是通过制定自己广泛使用的技术和工业标准，以防止中国在多个高价值行业建立经济主导地位。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海伦·托纳对 Political 的中国观察家电子报表示，过去几年，欧盟在技术问题上的话语方式往往是让自己表现得独立于中国和美国，而非采纳美国的观点，即自由民主国家该联合对抗中国。但现在，如果欧盟领导人真愿软化这一立场，而美国又能在具体举措上与他们协调，这可能会导致围绕技术的全球力量格局发生真正的转变。卡内基欧洲中心的访问学者斯特凡·雷纳发文分析说，冷战主要关于欧洲，因此尽管由美国主导冷战交锋，其欧洲盟友在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上有不少参与，但相比之下，美中竞争主要聚焦印太地区，所以华盛顿可能不会密切听取欧洲各国的观点。但雷纳也表示，欧盟将努力避免偏袒任何一方，但如果迫不得已，他最终将支持美国。拜登政府会在此问题上持何态度呢？巴金指出，从拜登的高级顾问近几周放出来的信号来看，拜登团队恐怕对中国问题上的多边合作并不抱太高期望。目前来看，拜登团队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两大支柱战略似乎是提高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以及加快军事、外交和情报资源向亚太地区的转移。巴金表示，重返亚太 2.0 将以牺牲欧洲和中东为代价，拖累 而非提振跨大西洋合作的前景。巴金补充说，在欧洲在对华战略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上，拜登团队也存在分歧。拜登的有些顾问并不倾向于指望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他总结说，在欧洲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共享谈判桌之前，欧洲内部得先理清头绪。然而，也有分析人士对美欧跨大西洋的合作抗中感到乐观。Political 网站的中国事务主编大卫·沃泰姆在其《中国观察家》电子报中写道，拜登上任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不会得到快速重置，但布鲁塞尔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可能迅速重置。拜登上周二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最佳的中国战略是能和美国每个盟友达成一致立场的战略。他说，对我来说，在任期头几周，让我们回到与盟友的一致立场将是首要任务。电子报 Cynicism 作者厉明章在其电子报上表示，在中国问题上建立统一战线并非易事，但考虑到疫情和中国过去一年的行为，2021年建立这条战线将比2019年容易得多。他说，这样的统一战线可能会给习近平和他的共产党带来些真正的麻烦。但归根结底，有关美欧间对华战略上的分歧问题，或许就如北约2030起草人之一德梅齐埃所说的那样，正是因为这些分歧，我们才建议北约内部就中国问题进行公开的战略性的讨论。我们最根本的建议正是将北约用作共同讨论安全利益的论坛，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德梅齐埃还说，共识是一切行动的基石，但它不能被用作搁置议题、拒绝讨论的借口。
美国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周四12月10号宣布，将依据特朗普政府的命令，把21家中国公司从其全球股票和债券指数中剔除出去，阻止美国投资者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道琼斯指数提供商表示，他将从12月21日股市开盘之前，把海康威视、中芯国际和中科曙光等10家中企的股票从其股票和债券指数中拿掉。另外，该公司还计划在明年1月1日开市前，把11家中企发行的债券从固定收益指数中剔除。在此之前，英国指数提供商富时罗素公司在上个星期已经采取类似行动，从它的产品系列中剔除了8家中国公司。特朗普政府在11月12日发出行政令，禁止美国投资公司、退休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个人拥有或者交易那些被美国国防部认定的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发行的任何证券。这项行政令的发布使得受到影响的中期股票和证券不再符合指数的要求。美国政府最初提出的剔除名单中有31家企业，但是美国国防部在上周四又往里面增加了4家，他们是中芯国际、中海油、中继集团和中国咨询。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还表示，将会继续跟踪实体清单的更新，进一步理清行政命令的范围以及其他相关事项。美国官员一直认为，中国企业受中国政府控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收集敏感信息。北京否认要求中国企业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四的记者会上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表示坚决反对，称这是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的又一实例。华春莹还表示，美国的这个做法最终会证明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新加坡盛宝集团亚洲宏观策略分析师凯范·皮德森认为，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下面还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阿里巴巴将会如何处理？路透社引用皮德森的话说，这个事情意义重大，尤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也不一定能够把特朗普的这个行政令收回去。拜登之前表示，他的政府就位后不会马上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美国国会在对待中国的商业和贸易行为问题上持强硬路线，这一点已经成为华盛顿两党的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一所美国大学发表演讲，点名中共对美国高等院校施加影响是一种毒害，而其最大受害者是无辜的中国学生。他还强调，当中国人民处于自由社会的时候，他们才能真正实现繁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9日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发表演讲，谈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学术自由的挑战，呼吁美国高校配合行动以应对这些挑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所带来的对华转向会成为美国政府以及西方民主社会的长期政策。蓬佩奥指出，过去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能让中共进行改革，拥抱经济和政治自由，但中共却利用赚取的财富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管控，并且建立世界从未见过的高科技压制国家。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很明确，正如其总书记习近平所言，就是要在国内实现完全掌控，在国外成为头号强国。而美国的高校成为了中共实现其野心的一个主要目标。他在演讲中主要从盗取技术、压制言论自由、对美国公民施加政治影响、金钱收买这几个层面来谈中国共产党为美国高校带来的挑战。他说，美国人必须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出于自己的目的来毒害我们的高等教育，以及这些行为如何侵害了我们的民主和国家安全。如果我们不自己教育自己，我们就会被北京教育。蓬佩奥指出，是自由世界和自由人民创造了先进科技，而中国共产党知道凭借其专制政权和政府及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模式，永远无法在创新层面上赶超美国，所以每年派出近40万学生赴美求学。他说，中国不希望这些中国研究人员在接受了美国教育之后留在美国，而是招揽他们回去报效社会主义祖国。中国很多工业都建立在盗取和从别国购买的技术之上，而非产于本土。蓬佩奥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利用其人才计划重金招募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做研究的美国学者，并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蓬佩奥还在演讲当中列举了多个事例，揭露中国共产党试图在美国校园内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会因为一个学生在美国课堂上所说的话而对其及其在中国的家人进行骚扰甚至是折磨。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不能容忍麻烦的美国人或是中国人揭露其破产的制度，或是揭露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中国人民处于自由社会的时候，他们才能真正实现繁荣。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校园内的最大受害者是无辜的中国学生。此外，蓬佩奥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瞄准中国公民，还试图影响美国学生、教授和学校管理人员。他说，他们知道左倾的大学校园盛行反美思潮，为他们提供了宣传反美信息的受众。他特别指出了孔子学院和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蓬佩奥还批判了美国高校自我审查的问题。他表示，一些美国高校进行自我审查，为了不伤害中国学生和教授的感情，而这正中了中国共产党的下怀。这是中共在回应世界各地的合理批评时经常说的话。蓬佩奥反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能知道中国人民的感受？他们又不能投票。他强调，不应该用种族主义和恐华症这样的错误说法来抹杀对中共的坦诚揭露。我们不能让中共把政治正确当作武器来对抗美国的自由。蓬佩奥同时指出，一些美国高校进行自我审查并非出于理想主义，而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收买。这些高校从中国接收了大量的经费，或者和中国有生意往来，因而选择对中共的侵犯行为保持沉默，对教授晋升，或者对知识产权盗窃及间谍行为视而不见。蓬佩奥在演讲当中强调，应该尽快对中共的这些行为采取行动，并呼吁美国高校配合与帮助。他提出，高校应该设立信托管理人来监督学校的捐赠基金，以及学校与中共和中共所支持的团体之间的交易， 还应该关闭孔子学院，并调查受中共资金支持的学生团体。他同时呼吁研究人员对欺诈和盗窃行为保持警惕，拒绝中共的资金诱惑，并鼓励学生们坚守言论自由。在学校管理层为了维护和北京的交易而施加审查压力的时候，仗义执言。他说，让我们高举自由的旗帜，保卫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安全，抵御我们时代的主要威胁，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蓬佩奥在演讲中特意强调，他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共产党。他表示，他热爱并珍视华裔美国人社区和生活在中国的人民，并且欢迎真心想来美国学习的那些中国学生。在演讲后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院长卡布雷拉的对话中，蓬佩奥被问到，如何既吸引中国优秀的学生，维护美国凭借人才吸引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又防止技术盗窃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蓬佩奥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而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平衡上完全做错了。美国需要欢迎中国学生，但也需要一个好的审核程序，并且对知识产权有更多的保护。在谈到如何平衡技术的国际竞争性和合作性时，蓬佩奥表示，美国应该捍卫自身的繁荣，这将有利于全世界。他还认为，文明的推进应该在践行法治、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契约精神和商业规则的西方生态系统当中进行。而西方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向世界灌输的威权模式。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是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国所带来的挑战，并将焦点和资源转向于此的美国政府，应该为此受到赞扬。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做法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美国应该继续的模式，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发现问题却置之不理。他认为，中国所带来的挑战正受到广泛共识，接下来的每一个总统都会感受到这个挑战，并且认识到他们有责任以实质性的方式来应对它。他说，我认为这会成为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长久的政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山西知名法律人士郝劲松一案于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在山西定襄县法院开庭审理。因推动公益法治而被誉为维权战士的郝劲松被当局指控犯有寻衅滋事、诽谤及诈骗等罪名。与此同时，北京多位政治敏感人士也在世界人权日前夕被监控和上岗，不许出门。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人权捍卫者在转发郝劲松案开庭消息时表示，中国当局特意选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的日子开庭审理一位推动人权进步的法律人士，是展现一种藐视和挑衅。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郝劲松案的审理。生于1972年的郝劲松，2019年12月10日、11日连续两天遭到户籍地山西省定襄县晋昌镇派出所以外界所称的口袋罪寻衅滋事为由传唤。12月17日，他再被以在网络发表涉恐言论涉嫌寻滋罪为由遭行政拘留15天，但期满后，今年1月2日被转为刑事拘留，羁押在五台县看守所。2020年1月17日，郝劲松被定襄县公安局正式逮捕。他案件的侦查期被延长了两个月后，5月16日到期，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涉嫌罪名增加到三个，寻衅滋事、诽谤和诈骗。郝劲松是山西忻州人，大学学习化工，曾任职银行，后在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因不愿受司法局和律所限制，没有参加司法考试获取律师职业资格，但以公民方式从事法律工作，担任几家公司的法律顾问，并成立郝劲松法律公益网。 郝劲松最早被公众了解是始于他对中国一些公共事件的介入。郝劲松自2004年开始先后七次提起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针对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等国家部委和垄断集团，其中因索要发票未果，四个月内连续三次把铁老大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迫使铁道部向全国各铁路局发出关于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及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知，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郝劲松因对打破行业霸王条款起到一定作用而入选2004年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郝劲松还被提名为2005年中国法治新闻人物、2005年十大法治人物，并以维权战士的身份写入2005年中国法治蓝皮书。郝劲松还因推动铁道部春运不涨价案而入选2006年中国法治蓝皮书，并当选2006年中国十大消费维权人物。2008年因介入陕西华南虎骗案和北京青年杨家怒斩上海警察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魅力人物、公益之魅。2009年郝劲松介入上海警方钓鱼执法事件，代理两位受害者。郝劲松当年还成立山西定襄县劲松法务咨询中心，2017年向定襄县环保局实名举报当地的成泰纺织印染公司涉嫌污染空气和水源。2017年郝劲松还介入了轰动全国的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被罢免事件，要求体育总局公开信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以往在六四、两会等敏感时刻会被旅游带到外地异地监控，而世界人权日则都是被当局上岗不许出门。不过胡佳今年则是在世界人权日几天前第一次被带到南方某地维稳。胡佳12月9日午夜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以往都是趁着西方国家进入12月圣诞季节期间而关注度减少来抓捕和审判意见或维权人士。不过山西定襄县选择在世界人权日当天开庭审理通过公益诉讼为推动中国公益、人权和法治做出过重大贡献，并且被包括央视在内的中国官媒认可的郝劲松，表明当局有意藐视和抗拒人权。胡佳说，
恰恰他把这个日子变成一个审判人权、打击人权、去戕害人权的日子。那这一次的话，就以郝劲松祭旗，他会在2020年这个艰难的人权日成为一个特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例。他们在人权日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不是一个巧合，特意的把人权日列为一个表现出他们手中掌握着判官笔、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日子，等于是说反击或者压制。你们不是大谈人权吗？选择世界人权日来审判一个人权，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案件，就是嘲弄、藐视、蔑视，带有的就是说我是强权，我怕谁。
因代理709律师大抓捕案而遭受打压和生命威胁的人权律师陈建刚2019年与家人逃离中国。陈建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完全是跟世界主流对抗，已经不再像以往还顾及一些国际形象。他说，
这个政权是完全和人权、民主、法治相敌对的，生活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习近平几乎是公开的和普世价值相敌对。郝劲松这个案件作为一个敏感案件，因为它是一个维护人权、要求法治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把这个开庭的日间设置到世界人权日， 共产党就是要与普世价值相敌对，不需要再遮遮掩掩，是公开的这种对普世价值的嘲弄。
胡佳表示，郝劲松作为一个守法公民，在体制内运用法律推动和捍卫法治，却被当局罗织几个罪名治罪，并在世界人权日开审，充分令外界领略当局在压制人权方面的凶险。他呼吁外界聚焦和关注郝劲松案。北京知名独立媒体人、资深意见人士高瑜12月晚向美国之音表示，去年和今年的世界人权日前夕，他就被上岗堵在家里，不让出去参加欧盟和美国使馆的活动，而他前年还能出去参加类似活动。高瑜还说，北京知名维权律师王宇打电话说，他被公安带走控制，防止他去组织和参与欧盟和美使馆的人权日活动。据维权人士在推特上发送的消息，人权律师包龙军、王宇夫妇12月9日被天津国宝强制从北京带回天津，国宝表示让王宇休息一段时间。在2015年当局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中，王宇和丈夫是最先被抓的，并遭受酷刑，被放出来后一直无法正常执业。今年11月30日，王宇接到北京司法局通知，他的律师资格被注销。据报道，王宇相信当局突然对他采取行动，与他声援因煽颠罪被判刑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有关。此外，网上视频及消息显示，709大抓捕案被关押几年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王全章和谢艳仪，以及目前在押的709辩护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等全家人都被禁止出门，包括禁止孩子上学、去医院看病或上街购买食物。此外，人权律师唐吉田12月9日在北京某处被一群公安带走，去向不明，理由不明。中国人权状况近年急剧恶化，当局对维权人士、律师、上访者、意见和批评人士、网上发表言论者的监控和打压达到空前程度。中国当局一向否认打压人权，并每年发布美国人权白皮书，反称美国有许多打压人权的情况。北京维权人士李卫发推说，一个国家如果把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认定为敏感日，那么在这个国家的人权不可能进步，甚至其人权状况很可能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多年来一直为人权发声的胡佳还呼吁外界继续关注中国国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和所有的维权人士、言论自由倡导者等。此外，他对欧盟几天前通过欧盟版马格尼茨基法案感到欣慰。欧盟27国12月7日通过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建立全球人权制裁制度。欧盟依据这个框架，将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实体、机构及国家，包括参与酷刑、奴役或系统性暴力，当事人也将被禁止入境欧盟。这个法律通过前，欧盟难以对侵犯人权的现象做出迅速有力的反应。此后，欧盟理事会将根据成员国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建议，制定、审查和修订制裁名单。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欢迎欧盟通过这个全球人权制裁框架，这一突破性成就将进一步保护全世界的人权。欧盟的法案以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为基础，该法案由美国国会在2016年通过，以制裁要对俄罗斯律师和经济审计专家马格尼茨基死亡事件负责的个人。 2009年，马格尼斯基死于俄罗斯一所监狱中，他曾遭受虐待，得不到足够的治疗。该法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严重侵害人权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大会在72年前的12月10号通过了世界人权日，目的是维护全人类的基本权利。中国政府于90年代后期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不过，中国一直坚称人权属于内政，并且具有中国特色，鼓励有效地讲好中国人权故事。这种人权相对主义论，是不是中国人权问题迟迟无解的原因呢？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在全球被新冠疫情肆虐，香港被实施国安法，新疆集中营继续被大量曝光的2020年，中共的人权理念和行为遭到国际更加广泛的诟病。中共在人权领域如何与国际轨道继续剥离？美国和国际社会能采取哪些行动帮助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公约，被称为两公约。这两个公约中，中国政府都签署了，但中国的立法机构，也就是全国人大，只通过了其中一个。他说，
这个公约呢，在1990年代末啊，上个世纪末，中国都签署了，但是目前只在人大通过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另外一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没有通过。因为人大一旦这个通过这个，你国内的法就必须就是国际法必须内化，就是你必须按照这个公约的原则来重新修订你的法律。在中国呢，一直是迟迟的不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1966年以后啊，这个联合国还有世界的其他国际组织又制定了很多的国际人权条约、公约啊。中国已经啊，自己的他这个国务院的办公室啊，新闻办公室自己，这个宣称，以中国已经签了、参加了啊27项国际人权条约。但是中国对实行这些条约做得怎么样呢？有目共睹。今天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呢就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0周年的日子。但刘晓波在2017年的7月13号啊，惨死在监禁中。这个例子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不管你加入多少人权的公约，但是你根本没有诚心的去实践这些人权公约所要求的标准啊。说刘晓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此我想提醒大家。
律师及政治评论员桑普表示，中共从未真正把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付诸实践，而中共所主张的人权相对主义是对人权普世性的否定。
可以看到，人权已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而且人权没有所谓的东方式人权、西方式人权，人权相对主义是一个非常坏的说法，所以我们要提防中共会打着人权的招牌来反人权，因为他会炮制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力量。有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黑皮书》，讲过下面的一句话：共产政府的所为已经超越了个人犯罪和特定目的的小规模的杀戮，而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的掌控，他们将大规模的犯罪变成一项完善的政府制度。所以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人权在2004年的时候入宪，但是没有意义。第一个，他的人权并不是真正的人权；第二个，纸上谈兵，宪法如同剧本，因为中共从来都是不守法律的国家，好像卫生纸一样，爱用就用，不用就可以丢掉。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指出， 2020年，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践踏体现在其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上。
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人权侵害就是中国政府剥夺了全体人民的知情权。当疫情袭来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这个去年的十二月份很早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但是一直掩盖了一个多月啊，至少是掩盖了一个多月。而这一个多月正是疫情这个蔓延的最关键时期，所以只把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不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人权侵害。那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这个政治维稳，进行了这个媒体审查、言论自由的钳制，在这其中有很多的这个言论者及医护人员受到迫害，最著名的就是李文亮啊。那么还另外呢，在这个防疫的过程中，还实行了这个暴力的隔离等等这些非常这个残酷的手段。当然，有些人可以为这个进行辩护，说为了防疫，但是实际上这种比较严格的隔离的手段实际上是不需要用暴力的办法的，很多人是在隔离以后死去，根本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当中国有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逐步的会揭露出来。那另外，因为这个防疫延伸出来一些新的政府工具，或者说把老的工具更加强化了，比如说这个隐私权的侵害，就是说我现在用数字跟踪的办法，网络监控的办法，可以这个任意的剥夺你的隐私权，因为这个在防疫的名义之下。那么这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说这种新的工具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对隐私权的侵害，是不是会在疫情过后会长期化、会固化，这个是人们所担心的。
2020年，中国对人权的迫害还体现在通过港版国安法，严重侵害香港的人权、公民自由和司法独立。律师及政治评论员桑普表示，国安法规定了四大种不同的罪名，包括分裂、颠覆、恐怖以及所谓的勾结，这基本上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可以被随意来解释。他说，
那个违反国家安全的时候，按照47条，特区行政长官可以认定法院必须要跟行政长官的决定。换言之，从第47条来看，司法独立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而且是全世界都适用啊。比方说，阁下在美国去说了一句话，在美国跟美国人说而已，它是普世来适用的。即便说你在香港以外、中国以外做的事情，只要他认为你是那个妨害国家安全，都按照港版国安法可以抓起来。更重要的是送终条款，今天如果看到某一个法官判得不好，警察做得不够，他可以立即派国安机关的人来香港抓人上去送审、拘押、逮捕、监禁，完全不能够被香港警方跟法院知会的。陪审团制度也可以被投到另外一边，可以由指定国安法审理的法官来审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两个重要条款，全个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去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凌驾掉香港所有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在内，因为是新法优于旧法，而且凌驾掉香港的人权法案条例，这个本身就是保障香港的人权法案，这个都可以完全凌驾掉。
刚才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